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刚才，就是说啊，他现在的尊生呢，肝肠难化，这个不能再斗啊、嗯。我说这种话啊、在有些人身上，有些人心里面可能会接受，但是呢，在某一种情况下，也不是现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佛陀在世时啊，有他方菩萨把西方极乐世界。有菩萨到娑婆世界来慰问释迦牟尼佛，就问了释迦牟尼佛啊，此娑婆世界这个尊生肝强难化不？尊生难斗否？这个身心安康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回答的是尊生很好化，这个尊生并不肝强，很好斗，并且我现在身心也很安乐。也就是说，娑婆世界的尊生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肝强脑化。其实大家呢，在释迦牟尼佛几万亿年来一直在调水之中。我们今天能遇到这部菩萨戒，或者遇到无量寿经，或者遇到普贤行愿，或者遇到法华经，那都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做了很大的善根，都是诸佛所调化过来的。是因为我们这些心呢，我们的善根呢，都是非常温柔的，并且呢，这个感染力都还是蛮大的，所以大家做了一点善事，你们一看，大家都很感动，是吧？感动就是说你慰问人家，人家都特别开心。就是说我们稍微心柔软一点，就可以感化到对方，对方呢都是非常欢喜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善根有多么广大。就是说，但是我们呢要珍惜我们现前这个非常珍贵的善根，诸佛调舍出来的。不信你在背后讲讲别人家善，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了人就会有变化就是说，你不信在对人家人家在痛苦烦恼或者在某一地方安慰别人，对人家特别感恩。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不善于怨这个善，怨于恶，人家对你不好，你就马上诽谤别人，那就不原谅别人，那就有嗔恨心对待于别人，所以念别人家恼火。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一句善话，就像那个这个寒天冰鲜里面吃奶的暖汤一样，人家非常感激，所以我们要学会要善怨他。不要浪费了我们心情本来具足的就是善根。所以呢，作为菩萨不要用恶心、嗔心、嫉妒心，要用善心、慈悲喜舍心。所以呢，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说这个菩萨界前面的十条放了以后呢，我们就挺麻烦了，修行就不能得妙果，是吧？这个复兴中的无量妙果就得不到了，一切见师、师法趣、师赞扬、师金刚、师地菩萨，这一切功德见师就显现不出来了。然后还有多了上二道中，也是二界三阶，不闻父母三宝名字，你要具足放十界的话，那是一界二界贪得忍生，是吧？把世界钱给放了，那就没办法了，上二道里面去。不能问父母三宝名字，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一一放。所以一切菩萨都在学但学经学，于是世界应当学净贤分持。后面讲这个48条48条，他说48条善就是轻罪轻罪。这个第一条呢是不敬师友戒，他这个28条，其实我感觉到这28条更适合于大家，因为28条好清晰，不像父母师长戒，就是说很贴切。但是大家要说48条，反而呢感觉到太佛教化，就是说太佛教化，跟生活上面呢很多地方呢，因为这些定义都跟这个佛教就扯，就是说，我有一次开车子到珠海嘛，珠海的，因为那个车子里面老是放这个佛锅一般人呢，我们学佛的人呢都晓得放佛锅， 然后我有一天就换了一个戒指，放到社会上流行的各处。完了，那个就是这样，一提到这个歌呢，他啊，这个就比较世俗化，就比较人性化。你是发现吗？人呢还是喜欢听那个世俗的歌，他不喜欢听佛教，因为太多了。因为我们佛教的人呢，就把佛教的歌啊、大悲咒啊，不停地放，不停地放，耳朵都听就剪出来了。适当的佛教生活化，不要佛教化。太佛教化了以后呢，人就变成一个呢，就是糊里糊涂的。啊，东也是佛，西边是佛，就看不到一点人情味，知道吗？所以呢，适当的把佛教变成生活化，啊，所以在生活中呢，开心一点，自由一点，心呢在善顿呢，学会呢，这个不要太那么贵族化，因为在家人不可能一天到晚过着我们出家人生活，人跟出在家啊，就要走里面走外面，四大为一，你在家人哪里做得到这样的，是吧？在家生活就一定要生活化，所以佛教呢，适当在生活中去用。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六种二十八千年的教条啊，就是生活化。所以大家学习一定要学习这个六种二十八轻，圣戒的时候就圣这个啊，六种二十八轻。如果今天晚上念念完，我会把那个再念一遍，是吧？肯定念不完，太多了啊。不仅是有啊，我们首先第一条就是对于老师啊，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菩萨伴侣们这个要敬恭敬啊。我父子受国王位时，受卓人王位时，百官受位时，一先受菩萨戒，一切鬼神救护往生，百官自身祝福欢喜。得了戒以后，你很前面得既得戒矣，就是前面得了戒以后呢啊，这个受了菩萨戒，你说不管是国王，像你们国王为什么他们要受戒？因为国王边有很多的人，他要是受了菩萨戒，他就会护念自己的城，自己的那些人民，是吧？受尊老王位受尊老王位，他就会慈悲喜舍，不会跟人家打仗了，是吧？百官受位时，当官的要受位，包括有钱的人呢，或者当公司老板呢，一定要受菩萨戒。因为你编的只要有五个人，你就应该受菩萨戒，那五个人就会幸福。如果你不受戒，难道不希望编个人幸福吗？难道你准备把你编个人杀掉吗？难道你不希望你编个人得到解脱吗？能受到菩萨戒，那这五个人就交给你了，是吧？他说社会上很多人交给你，你当一个公司老板，这么多人交给你，你说了菩萨戒，你就要为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很多事情要负责，是吧？说了菩萨戒就要想着。所以呢，只要人说了菩萨戒，就应该为他的老百姓，为他身边有缘的人来做服务。所以百官他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说了菩萨戒，诸佛就会欢喜啊，所以他说对这个众生生孝顺心、恭敬心，见善者和尚阿遮尼，也就是说大家呢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虽然你在做皇帝或者是做国王或者转了圣王或者是当官的，他说你受了戒以后呢，应该恭敬善坐，就是比你先受戒的人，也说大和尚或者阿遮尼，阿遮尼就是出家二十年了，十五年了，就是叫阿遮尼。大德啊，腾薛、腾戒，就是我们同样的见解的人啊。腾学就是一起学习啊，同行就大家在一块修行啊。应其成言礼拜问行，就是说见到这些人要站起来啊，不能够坐着不动啊，要恭敬礼拜。那我说你说了菩萨戒以后呢，等了一些佛教的道理，我见到这些人呢，眼睛都不打开，也不愿意迎接他们，反而我生骄心、慢心、痴心，不成言礼拜，意义不与法供养。他说卖自身，特别是在家居士啊，见到和尚一定要迎接啊，见到和尚来了，你不能够站在家里面不动啊，迎接他们。 一卖自身安于，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体啊啊卖掉，买钱，拿钱来供养出家人，或者说吃啊、穿啊、住啊，啊七宝来供养，而不再犯亲垢罪。亲垢罪就是说，啊，你不恭敬出家人，就是犯，或者是大德，就犯亲垢罪。亲垢罪就地头罪，就是说你可能不小心不恭敬，也有这样的现象。你打个比例来讲嘛，我那是朋友到你去，但是你忘记了恭敬，是吧？忘记了恭敬怎么办呢？应该低头合掌，或者是想起来了，应该忏悔啊。饮酒戒，就是说夫子故饮酒，你看这个地方前面是要故酒，这个地方叫饮酒。而酒胜过失无量，而自身过酒气若饮酒，五倍是无手，何况自饮？也不得叫人饮，不得叫一切众生饮酒，一切酒不得饮，无故自饮叫人饮者，犯亲垢罪。也就是说，饮酒，酒的过失，我在前面就讲过了，因为酒像是遮戒，在这里面叫轻戒，但是呢，说过酒气，如了饮酒，无倍是无手，这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只要没有断你的命，但是呢，你的无倍是无手，所以这果报也很，也就是这个罪是很重的，对吧？这罪很重的。也就是说，这个有人呢，他说呀，不能够拿酒，他拿酒杯是什么？就是说人家在喝酒，我在打扫卫生，可不可以？可以的。啊，就是说，啊，大家这一块嘛。就是说你喝了酒，然后打扫卫生，把酒瓶放到柜子里去打扫，这个是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昏的。就是说你把那个地把酒打扫干净放到柜子里收起来，在收的过程中是有功德的，把它收起来，是吧？收起来帮人家喝，就是他说这样的还有功德啊。就是说你喜欢喝酒，按照经典来讲，就是说你想喝酒，喜欢喝酒，你就是口水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想喝酒，然后手过酒气，手过酒气，或者说我想把这个酒给别人喝，我手拿起来了，把酒杯拿起来了，这个果报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无非受无手啊，就是说不受戒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就叫性罪啊，这些性罪不是叫怨罪，叫性罪，它具足了这个恶业，就是说后面的这个戒呀，后面这个戒都是轻垢罪，它是不是犯戒的范围之内，就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有罪的，就这个意思，就应该叫低头，就是比较轻，但是有罪的。其实这里面讲呢，叫犯轻垢罪。啊，犯亲垢罪，而不再犯亲垢罪。嗯，第三个，故食肉戒，食肉戒，而夫子故食肉，一切众生肉不得食，腐肉的断大慈悲复性种子，一切众生皆而舍出。就是说，你吃肉的时候，这个善神呢都会离开你，恶神会亲近你，因为这老虎啊这些鬼类的，它喜欢吃肉，是吧？你一吃了肉以后，它就会舔，晚上会舔你的嘴巴，是吧？你睡着了，你嘴巴上有肉在那个味道的那个地方，晚上睡着，还有大葱啊、蒜、韭菜，那鬼就喜欢闻，就恶神来吸你的精气，它会钻到里面去，把你的精气给吸光。所以常常吃这个东西啊，会身心无力啊，就是说你的道恶业啊，就是恶的东西会传到你身上去。所以呢，我们不要吃众生肉。食肉，他说他起嗔恨心了，啊，在我们这个事上讲，从理上讲的话，你不觉得吃肉的话伤害众生吗？是吧？我吃你的肉，你开心吗？众生肉，众生是舍不得这个肉体的，你要伤害这个肉，虽然我已经死掉了，但是在病病交替，我还会嗔恨的，就是说我已经死掉了，我离开肉体，但是你跑过来。用胶来贴我的身体，我在别人看到以后啊，我会起嗔恨心，啊，因为为什么要贴我的身体？就这样，就是说你跑到我家里把我房子烧掉了，我也不开心的。所以要把它超度了以后呢，他才能解脱。也不超度的话，他要起嗔恨心，因为他对这个身体啊是非常执着的。 所以我们吃肉的时候呢，他那个尊身呢会不开心，所以不开心就让他等恶念，等恶念等贪嗔痴就堕了地狱了，就堕了地狱那就麻烦了。因为就是说为什么讲人往生的时候，如果不好的人，就是他恨的人，他在生他恨的那个人在变了，如果不念佛的话，可以把这个人呢推向地狱。因为我死的时候，我看到我恨的人呢，我特别恨，那这个意念身体有障碍，他是我现在恨你，我这个身体把我这个护着，我会堕不到地狱。但是我这个身体没有身体了，我只有意根了，但是我看到我这个意根看到恨的人呢，有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意根很弱的，看到恨的人他一冒火就直接堕地狱了。所以呢就是仇人呢，看他仇人呢最好不要到身边去，到身边去会让他堕地狱的。但是也有一个办法到边过去，你就是念佛，因为念佛你身上是光明，他看不到你，知道吧？看不到你就好办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到边过去给他念佛，应该他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念佛，因为意根呢是看的是我们的心，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念佛，他看到的是一片光明。所以这个不得吃众生肉啊，肉就是人吃人呢。你看肉字里面两个忍字是吧？就人吃人，过去写字就这样写的。第四，是无性界，就说阿善男子、阿夫子，就是菩萨界的弟子啊，不得是无性，就大川、国川、池川、南川、兴趣。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只有四样东西，就是大川、国川、池川、南川，这个我们有，但是一个兴趣我们这边是没有，在印度才有的。而这种东西呢叫做荤，我们讲叫荤跟心。你看肉丝鱼啊，这个叫心，这个叫做荤。而荤呢是寿司类的这个不能吃的东西，他一去吃荤了，吃这五种东西叫吃荤啊。一切食中不得食，复食而食者犯轻垢罪，这是轻垢罪啊，也不是说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就是轻垢罪，就是说，但是这个罪呢，就是砍手砍脚的，就是可能是脚没有了，手没有了，或者是说引鬼了，吸你的精气呀，怎么样的，但是动不了你的命。你忏悔一下，念佛修般若，都可以把它灭掉，灭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五性呢，稍微家里人可能在外面吃了一点点，然后就犯戒，就是说宁可说持戒，不要说犯戒，就是说犯戒这两个字的过失也很大，不要老是跟人家，哎呀，我又犯戒了，对吧？人家搞了一个五性，不小心沾了一个五性，这个韭菜放到菜上面端过来了，然后吃了一口，吃了一口有五性就不吃了，然后告诉别人我犯戒了，不要这样讲，知道吗？因为你一讲的话，你心中一个犯戒，就是说。我们学佛之人不提杀字，就是说讲杀字啊，我们都造罪，知道吗？都是造业的，就是不肯提这个字，这个字也不愿意说出来。也就是说，犯戒这个名词永远不要说，不要跟人家说我犯戒了，这种话说的不好听。他说没有忏悔心，就是说应该说我要持戒啊，我要持戒，我要坚持持戒，不要说自己犯戒了。或者说我要守戒，千万不要说，不要为这些小事情，然后把你广大之这个像太阳一样的戒把它守掉了，不要为了一个围城呢把地球给毁掉了，把太阳给毁掉了。所以在你说了菩萨戒以后，永远不要说舍戒，因为它是敬畏啊，人舍也舍不掉，所以你讲舍也没有意义。有人说我舍菩萨，菩萨戒怎么舍？没听说过舍菩萨戒。所以一切食中不得食，是吧？所以大家有人在家里面你要说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人家不小心把那个五星放到里面去了，然后呢我就把它拿过来，然后把五星赶得干干净净的，把它全去掉，然后我就这样吃没有必要的让别人家，就是这样感觉让人家知道你是不吃五星的就可以了。你一面别人说哎，出家人怎么以后他皈依了知道五性这个菜不能吃，如果我们吃被他们知道了，他以后就诽谤出家人， 一定在当面说我是不吃五辛的，但是你菜已经炒了怎么办？把五辛赶出去，就是赶出去，感觉可能有一点味道，就不要斤斤计较了，就是就吃下去就算了，知道？因为这个菜你不吃它就倒掉了，知道吗？那说你就吃掉，因为这个比就是一个轻戒，很轻的一个戒，就是说忏悔一下，合掌低头，或者说念佛就没有了啊，不要贪了，因为我们重视的是前十条，你把这个十条能守住了，那你是个大修行人，后面呢都是谨守我们就应当做的这些事情，因为造鬼神来啊破坏你的这个，破坏你的戒体，或者说破坏你的修行，但是你的道心坚固，他也那些小魔也摧毁不了你。嗯，不叫悔过戒，而你见到尊生犯了八戒、五戒、十戒、毁尽、拔烂、七力、拔烂一切犯戒罪，应叫忏悔。而菩萨不叫忏悔，同住同生利养而供菩萨，一众所见而不足其罪，不叫悔过者犯轻过罪。就是见到人家犯戒以后啊，见到人家犯戒以后，这就是说八戒以后五戒是，就是说你们在家很难，这其实就是出家人的事情啊。因为你们在家人呢，不要说人家的罪，不要跟人家说，就这样。我们出家人呢，人家犯了戒，就是我是比丘，你也是比丘，然后犯了戒，我可以对你说，我直接找你说，哎，你犯了偷盗戒，你应该忏悔，就这样。就是说单独的讲，不能告诉别人，就是单独的我们两个来谈这个问题。他说你可以跟我解释，我不是犯了盗戒，我是因为怕人家盗了以后犯在某一个地方了，就让地方误解了，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他说这个或者呢这个你应该叫他去忏悔，是吧？忏悔应叫忏悔，不能够挑拨是非，就是说你不叫他忏悔，反而跟别人家说就不好。但是这个罪呢要有大德，忏悔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你的罪，就是说你犯了过失，不要轻易的跟一般人说，他必须要是大德。什么大德呢？就是说等等戒律，等等戒律，了解般若空性，知道一些罪业罪呀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说你说啊，我杀了一只鸭子，你只有跟什么人讲呢？你跟一个跟我讲，我知道你的杀这个罪是空性的，是没有自信的。你跟我讲以后呢，我就告诉你这个罪就没有了，以后不要再提了，然后以后好好受戒，就这样，就这样可以了。但是不能跟一个另外一个人说，跟什么人说呢？跟那根本不知道戒的这个犯戒的这个体，就是说你杀了一只鸭子这个体是没有自信的，他并不知道，他认为真理有这个戒，有这种过失的罪，有罪的体存在。然后说有罪体，他认为你真理杀了生，并且认为你真理啊这个罪是存在的，变成了有自信的。他说这样的人呢，他不了解空性的是替不了众生忏悔的，就是说他不能跟众生忏悔的。所以呢，按照我们的戒律上讲，必须要有清净大德，20个清净大德才能忏悔正戒。那个清净大德是什么样子的呢？要懂得般若空性，了解注意这实相，了解这个业的实相是空的，知道吧？才能够替尊生忏悔。你跟了一个根本不了解空性的人，那就不能讲。并且我们的很多罪呀，是要把门分起来的，知道吧？就是说关起门来，我们在这那里说把门周围都是黑色的，是吧？把所有这个门缝都要扎起来，要抖起来。那我说要这边加持金刚护法啊，很多菩萨护念着，然后那些鬼啊神啊都看不到，进不来，听不到我讲话。然后呢，我跟人说我犯了杀生戒，什么戒什么戒，然后呢这个二戒大德替我们忏悔了，我们的罪就清净了，对吧？但是呢不能让鬼神都不能让他听到，知道吗？所以呢你们千万不要告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我记得有一个寺庙呢，10000人在一块互相赎罪，就是我杀了一只鸡啊，他杀了一只猪，互相说这样的，这种罪传罪，罪传罪。而这个罪呢，表面上好像忏悔了，其实根本没有忏悔。你要相信罪它是有灭的过程之的，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怎么样才知道呢？就是说只有你信，要相信这个罪是可以灭掉的。 他说一般人来说跟人家说一说，那怎么个灭法呢？必须要跟般若空性清净的大德说，是吧？你跟我说啊，不要跟一般人说，是吧？在家人根本不能说，是吧？跟在家人说是根本不能说。所以你们在家里不要把自己的罪业说，哎呀我有罪啊，我跟一百个人说，那一百个人替我上，那你就完蛋了。你想一想，你跟一百个人说，有人讲了，你要把你罪跟一百个人讲，让一百个人呢都知道你犯这个罪的话，你罪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找一百个人去，你说你杀了一只鸭子，然后跟一百个人说，你说你罪就消失了。有的法师这样说，这样的破是特别有问题的，因为一百个人都知道你杀一只鸭子，那一百个人同时跟你一样犯罪，因为人家谁起功德，也有谁起过失。在你说我杀一只鸭子，每个人心中对于这只鸭子，是吧？杀了一只鸭子的概念，这种概念在心中落下了根以后呢，他认为你真的造了这个罪的时候呢，他不了解空性，他就会落根，落根就变成戒业，他以为是真的就戒业了，一戒业就变成对方的罪了，是吧？就说一个人骂人，十个人看到，十个人看到你骂人，十个人就可以把你打进地狱。就说我一个人在讲坏话，有一百个人在说这个人讲坏话，那一百个人在指着我这个人讲坏话，那说这一百个人可以把我直接推向地狱。为什么呢？一百个人心中都在加持你下地狱了。所以呢，你不能告诉一百个人，知道吧？这个是绝对有问题的。所以呢，应该跟亲近的大德啊讲才行。所以叫悔过啊，同生利养。也就是说，我们跟罪人呢，犯戒的人，就是说你知道犯戒，他犯戒了，应该或者说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或者替他忏悔呀都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同生是出家的事，其实不需要跟你们讲的，是吧？第六，不共格请法戒，就是说见到大乘法师、大乘同学、同见同行乃至身法，就是到寺庙里来舍载诚意，我背你千年来者，迎来深处礼拜供养。就是说有出家人到寺庙里来，大法师到寺庙里来，他说这个大德到寺庙里来，那我说我们应该礼拜供养这出家人。日三十就是要给他吃的，给他穿的，给他住的，是吧？还要给他人民币，是吧？还要这个传座依压的棍师法师一切所需尽给予之。长期就是法师说法，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三十说法，就是你们在家人呢就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出家人到你家里去了，你就应该这样做啊，这样做。就是出家人到你家里去怎么办？然后给吃的，给穿的，给住的，然后呢要供养师父、传座、医药或者法师，那时候是一切都要给。他说这个法师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坐在那个地方，你跪在那个地方请法师给我讲法啊，法师给我开示啊，就这样。他说这个不要生厌转心啊，不，他千万不要对法师生厌转，就法师在你家里面然后生厌转了，这样不好。但是现在人生说，我听说北京那边有好多那个喇嘛住在人家里，住到人家家里烦死了。就是说啊，有的一些法师呢在人家家里住，他又不观察人的根基，是吧？一住时间住长了，刚刚住人家供养你，时间久了以后把人家家里给搞乱了，是吧？你想一想，如果你家里面突然来了一个人住这样，你家里夫妻啊小孩子一块非常其乐和云，然后有一个法师跟你不相识，但是对法师很恭敬，请回家再住一个晚上，结果他觉得你很慈悲，多住一个晚上，到最后面他不走了，然后把你家里搞乱了，搞乱了。因为以前都比较融合一家人嘛，到最后多了一个人是个陌生人，他说心里会是恼火。所以出家人要观察到就是不是有这种心胸观察，他观察不到的话会让众生呢生烦恼。而出家人应该住在寺庙里面，一般都不随便住在居士家里面啊。他说住在你家里常常要有请法之心啊，一定要有请法。 他说这个不能生患老之心，就是讨厌呐、啊。这样讨厌的话，你就生过失，生过失那就危险，就犯轻过罪。第七，懈怠，不听法解，就是说，这个佛子在一切处，就像是佛陀的弟子还是菩萨，有讲法、讲经说法或者讲戒律，然后大舌在中有讲法处，就是说在某一个居士家里，听说有法师啊在讲法，你是新学菩萨，应该持经立传呢，到法师边个去听受试问，啊，就是或者山林底下树地啊树底下，或者在寺庙里面有说法的地方，人家说在四十里路有讲法处，一定要去听。四十里路就是说像九江到我这个地方来啊，就有四十里路啊，有讲法的地方就应该去听。不知彼谛，试问者是犯轻垢罪，就是说不等的地方要问啊，应该问法嘛，求法嘛。就是说假设你不能住怎么办呢，就是家里满了应该喝盏恭敬就可以了，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在九江，我无量寿在讲法啊，那说你听说师父在讲法，但是呢你又不能来，你可以对坐这一方呢问行喝盏啊告假啊，你父母他会知道的。就说师父我不能去听法啊，我今天向你告假，我要做事，就这样讲一下啊，表示一个参会啊，没时间嘛啊，没时间在家里干什么呢，你看我要打麻将我没时间是吧，也就是说管你去干什么，但是你要告假，知道吧，要跟师父告一下假，我今天要去打麻将去没时间是吧，知道了吗，以后在南昌的酒家呢，听说师父打不起，你不能来，那他远远的喝盏恭敬啊，这样的呢你常常修常常修，你的恭敬心就出来了。你说师父在达夫琴在家里懈怠懒惰，然后呢时间久了来要来不来的样子是吧，慢慢就轻慢了师父，慢慢的轻慢师父，师父倒没有在不在乎你什么，问你的心有变化了，慢慢你对法就不尊重了，对法不尊重到最后面啊，你就会功高我慢啊，所以呢这个修法很细腻了，能常常做常常恭敬，你发现你心态有所改变了，是吧？所以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吧，跟我们学佛有30余年了，啊，因为师父在这边讲法，在罗刹的南面是吧？也听有师父大呼吸的，我也看到师父大呼吸，然后你不能来，没事情，对我这边对罗刹的表面喝下掌。师父向你告下讲我不能来，你发现你自己的虔诚心不知道怎么出来了，恭敬心出来了，你完了就有变化，真的会有变化的。一共五十位的话，那就变成一种懈怠状态，慢慢的就吊囊囊了，吊囊囊修行怎么修得上去啊？因为人一旦吊囊囊的，你的这个法就修不上去，就没有精进体啊，没有精进体你怎么修啊？所以只有修法的过程中你有精进体，有恭敬心，你发现你的道心就生出来了。我说你跟了我30年了，有什么修行体验啊，有什么禅定功德什么等于出来，那为什么没出来呢？因为平时啊都把我当成朋友看待因为他小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嘛，小的我在杜林寺很小就跟他在一起，哎，到现在法会上呢就一起把我当成朋友看待，小孩子看待，我们都这一块往里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说你现在到现在法不上了，是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修恭敬心，你就应该改变观点是吧，改变观点，我应该把法捡起来，哎，恭敬心就出来了，慢慢的你发现道心就越来越真了。所以我昨天就讲了他，我说你修到现在我讲话为什么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平时没有这样去修去观察过，只有恭敬心才能得到法，只有恭敬心法才能够入心流，法呢可以从大脑甚至从耳朵里流到心里面，产生一些这个阶体啊晶体。然后第八，背大向小戒，就是说我父子本来是学大乘的，跑去呢违背了大乘， 违背了破邪，违背了释放诸佛，修小乘法。所以呢，严非夫说这样的人就叫，你像说那个我们有一个叫应训大师，我们都挺恭敬他的，但是呢他后来呢他怎么搞，就是说他说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是吧，但是小乘佛法才是佛说的，倒是好多人在学他的东西，因为他写的书太多了，所以他呢他都把小乘的东西在讲，所以呢他赞叹小乘这个变成了诽谤大乘了，就麻烦了。他说大乘的佛法是后来的弟子对佛陀的一种怀念，我写出来的书籍这样讲，所以呢你闹着呢很多人对他有反对，还有大乘的寺庙呢修小乘的东西，大乘跟小乘的区别，修小乘比大家修小乘跟大乘，就说不有人讲小乘都不修还想修大乘，就是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大乘能让小乘的心一下子提拔很高。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我现在坐在这地方我就讲无常无常，就说这个大地是无常的不执着我的身体是无常的不执着，我的念头是无常的不执着，我就达到一种寂灭状态，很清净嘛。清净了一下子发现我的念头在动无常又进了又在动，是吧，因为念头不可能不动一动它就不无常了，就是它寂灭的时候它才不动所以保持不动的状态就很累第二呢，身体是无常的，我就不知道有身体产生与幻嘛。但是呢，一执着，身体一执着，它又变成这个不无常了。就是一执着又不无常了，发现了你自己能维持那种状态很难的。比如说，这大殿是无常的，是吧？一看大殿，这么漂亮啊，它又动了，又动念头了，发现了这个执着于大殿无常尽是寂灭，或执着于身无常尽是寂灭，或执着于念无常尽是寂灭，这个寂灭体很难守得住，很难守得住。就是说虽然觉得好清净，但是呢它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有人打坐打到一定的时候，打到一个小时沉着以后呢，它就进不了五分钟四分钟，但是四分钟五分钟呢让它呢一生非常渴望，所以很多人说小乘才伟大，就是说一下子把他心搞清净。但是呢你如果真正的修大乘的就不一样，大乘可以瞬间让我心变静下来，那样大殿就是我的心，身体就是我的心，我的念头的无常即是空性，然后呢我坐在大殿里面，大殿就是我心，我心就跟大殿一致的时候发现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就是说那大殿刷的一下就变成大殿，你看我坐在大殿里面我不想静下，因为无常也把它灭掉啊，现在我不灭它，它不灭它，这大殿就是我的心，是吧，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心，我的念头就是我的心，他说念头是心，他说刹那刹那都是我心，发现了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去跟他抵抗了，我不要跟大殿抵抗了，因为就是我的心嘛，我不要跟身体抵抗了，因为就是心嘛，我不要跟念了，因为没有抵抗的体了，是吧，所以呢你发现呢我坐在这个地方大殿一下就把我摄受住了，我在虚空里面，虚空就是我的心，我坐在虚空里发现虚空一下子我就到虚空里面去了，我跟虚空统一了，马上就寂灭下来了，就是大乘的佛法借助虚空力量可以让你很快就静下来，是所以大乘让你静的力量非常强大，就是所以它是百分之百的，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安静下来，所以修大乘清净是最快的就是和打个比例呢，你往寺庙里走，你到寺庙来你发现了这个寺庙的这么多好庄严，你好震撼，你不觉得心一下子就宁静下来了，是吧，如果你到菜市场你能宁静的下来吗，你到菜市场里面好乱了好乱了，就是说你又要排除它嘛，排除它排除它，就像到菜市场一样，我要把它灭掉把它灭掉，所以你就心很乱，你到大雄宝殿来发现大雄宝殿不需要处的，它令我心就静下来了，知道吗，所以虚空很快让你心就变成跟虚空一样，如果你真的修行了解虚空就是佛性，你直接跟他会就可以了，所以大乘佛法的修行一弹指就可以成佛，小乘成佛呢要把这个时空境界而变得干干净净的才能成佛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所以呢大乘的佛法绝对超越小乘了百分之百，就是说 就是说宁愿千分一万分的修行，还不如大乘的一分修行。就是大乘这样一顿念就成佛了，而小乘呢要爬雪山过草地，就像爬到山后海一样，要经过那么多的这个训练自己才能够成佛。然后就是说因为我到这个西藏的到新疆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在新疆的时候啊，那种环境呢、啊、大乘的佛法是包容的嘛。我在那个水边打坐啊，一瞬间就进入到虚空的境界，就是空的境界。我一打坐不需要排斥的，马上进入境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空间呢、啊、让我瞬间就可以领悟，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边呢就不一样，这边名啊利啊，我要排除它，把名给排掉，利排掉，搞了半天人家静下来，然后再进入虚空。也就是说就很难，就是说用排除的方法修行比较难，用自己心包容的心来修行就比较快。但持戒也是一样的，就这个花你不能惹了一惹就死掉了。然后呢你爱它到边个去伤害了它，你身上的味道到它身上去，你都有很大的罪过啊，你就犯戒呀。然后同样的叫你护这个花，怕你犯戒，而这样的人家他就都跑掉了，是吧？这个花呢可能会死得快，对吧？然后说哎，这个花人走到边个有多大的功德啊，你搞一点头跟人培养有多大的功德啊，这个花动不动不动大家都去培养这个头了，结果花养得更好，知道？所以佛法是通过大乘的佛法才能够让佛法兴旺，不可能让小乘的佛法会让佛法的兴旺，是吧？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认识到护持佛法一定是大乘学生，修行一定是大乘学生。因为我在修行经典里面感觉到大乘太学生了，不管是智慧上还是禅定上还是修行的这个力量上，都是大乘比较学生、嗯、所以大乘一念，小乘百万亿劫修行。所以我了解这个题，我绝对不会赞美大乘，大赞美小乘。所以呢这里面说赞美小乘是犯戒的、啊、赞美小乘就是说你在学大乘法赞美小乘是犯戒的行为，心被大乘嘛，是吧？因为不是说，然后赞美小乘，外道恶界，你看，恶乘圣闻，外道恶界一切境界，那很多这些境界是吧？苦行，无意的苦行啊，站着不动，站在水里面做狗叫，或者说在池上睡觉，在牛屎里睡觉，一手举天啊，就常常立着。那说这样的呢，都是种种啊外道的苦行，不能够去赞美他。赞美他就犯菩萨戒，就犯罪，犯轻垢罪啊，不是重戒啊，是轻垢罪。第九，不看病戒，就是说看到人家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要一看，看众生呢于见佛嘛。特别是看到病人，为什么病人能够引发我们的大悲心？我大悲心呢，就是佛性，就是这样的众生有病。众生有很多病，什么病呢？有身病，有心病，是吧？还有烦恼病。他说这些病我们都要去看，只要看到众生有病的时候，不管是烦恼病还是心病还是什么病，都引发你的复性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复性我们是看不见的，唯独看见的就是慈悲心，因为慈悲心就是佛性。如来则大悲心是，这还有关键里面讲什么叫佛呢？什么叫佛呢？大悲心是，对众生来讲，大悲心是最贴切的，因为一切众生以大悲心为根本，知道吗？所以在外面去看到人家病的时候啊，发起你的大悲心，这就是对了。所以看到人家病，就限量上，人家烦恼你看不到，人家病在床上你看不到，是吧？所以呢，人家有病或者瘟疫啊，都是人生病了，或者万物生病了，要发起我们的慈悲心去救济他们。因为第一福田是看病福田嘛，就是说福田最大的就是看病福田啊。就是说看到人家病的时候不能生嗔恨心，生嗔恨心违背慈悲心，那是反着过来的，是吧？慈悲心可以令你成佛，嗔恨心可以让你下地狱。就是说你看到可怜的人病人一起生起来嗔恨心，他说本来这个病苦恼就是一种苦，再加上嗔恨心，你见病的时候生嗔恨心，那不是苦上加苦吗？是吧？苦上加苦，那不堕地狱才怪呢，是吧？ 所以见面不救济犯轻功罪。第四，就是说杀众生，速杀众生度，就是说这个在家里取刀杖弓箭矛斧斗争之助，就是金钩罗网，就是说用那个网，就是网鸟的那鱼网，或者杀生之气，就是杀生的，一切不得数。菩萨那是杀父母贪不家暴，人家杀你都不家暴，何况你还说这些杀众生助呢？就是家里搞个枪放在家里啊，菩萨不能做枪，有没有人有枪啊？对吧？有的啊、在家里面他搞一把枪拿着玩是吧？那是不小心失火的话就把人杀了，或者你发脾气你就会拿他去杀人家。现在你不知道，但是呢，你一发脾气就会的，这样。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说这些杀众生咒，不要一个刀子。就是说，学佛的人呢，看到刀子的凶器呀、心里都有点发寒的感觉，就是不应该把这些杀生的这个工具啊放在身边，令我们随时呢可以发起嗔恨心出来。就是不得杀父母，人家杀你不得家暴啊。第十一，佛言不得为利养恶心故，痛苦使命尊尊和合，于是相法杀无量众生。也就是说，为了利养呢，这个通国使命啊，于是相法，就是杀众生，就跟那些杀人的人做军师啊一类的，不得到尊尊来往，因为那个地方是打仗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菩萨不得到那个地方去来往，到那个地方也不能做国者啊，恶故作者犯轻过罪。板脉戒，我父子板脉良人，板脉良人奴比露宿是以棺材成母，板木成石自助，就是不能做棺材一类的东西啊，不应自作，好像叫他做了，不要施以棺材，不要做棺材啊。第十三啊，犯就是说我父子以恶心故，无事帮他良人啊，善人法师，或者说就是随便诽谤别人家啊，他犯了什么戒啊，犯了什么戒啊，啊，你为什么要诽谤他呢？因为呢，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喜欢诽谤他。言犯亲利呀、失众啊，就是说与父母六亲中，常常说人家犯了什么罪什么罪，就是说无根诽谤，这是不好的行为。所以呢，不要随便的诽谤别人，说他犯了什么罪。我们应该以慈悲心啊，就是说不能害别人家，就是说。一句话讲清楚，就是说好人，就是说这个坏人的话很快的，就是说那个人再好，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他变坏，这样就是说那个人做得很优秀，这样的一句话你就可以让这个人无地自容啊，一种就是说啊，很快的。所以我们下落井下石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见了你不喜欢随便的诽谤，到最失望的人对这个你诽谤，所以呢不能再轻易再被人家透露，就是那个人再不好也不要跟人家说，你一诽谤，所以别人都在说他，他本来有三根牙齿，结果被你一诽谤，那个人就没有这个三根牙齿了，就断掉了，就断人家的慧命啊，罪过也很大。所以呢不能够让别人家受到伤害，要保护他们。所以讲话的时候注意不要随便的诽谤某一个人因为诽谤会让人家退失信心，或者让别人知道以后他的善根就灭断了就打个比例来讲，我们要弘法利生，我们要和殊胜的佛法要教给别人，结果你在背后诽谤，反而让更多的人对你呢不生信心，那你再好的东西想救济别人也救济不了了，是吧？所以呢要在别人赞美别人家，赞美别人，然后让人家呢这个有殊胜的东西可以施予别人，让别人家能得到解脱。还有呢这个放火烧纸，焚烧戒，放火烧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放火，放火可以把很多的动物给烧死动物烧死，这样的呢也犯杀生罪，所以呢就不要随便的放火。就是说这个负责上火四月至九月放火，因为这四月跟九月这段时间呢很多动物都出来了， 你把火一烧，哎，就把很多动物给烧死了。就犯亲垢罪啊，也是亲罪。逼嫁罪，就是说尔夫子自乎弟子及外道二人六亲一切善知识在你面前，因一教受持大乘戒律啊，就是说就外道啊这些六亲啊自己的这个或者是外道善知识啊，应该教他持大乘经律，就是把华严经、法华经啊金刚经给他看，或者讲这个复信啊、般若啊、实现啊啊，这样的叫他们了解大乘的这个圣意，是法趣、是善样、是金刚啊、是地啊，就是说是诸事行、是回向、是地菩萨，这些都是大乘的心系啊。其实这个要讲的话要很长时间的，这个要讲这个里面好多珍贵的东西啊，要把它开显出来，大家都可以开智慧了。而菩萨以恶心称心混教二乘声闻经律外道应的，就是说不跟人家讲大乘圣意，我跟人家讲小乘啊，或者二乘，或者邪见啊，叫人家学庄子啊、孔子啊，学那些外道啊，都是心外求法的外道，他都是啊不正见嘛啊。他说你叫他们不学正法，那是犯亲垢罪的。第四六啊，这个尔夫子好心先学大乘威仪经理，观开一切位。借后心学菩萨又从本地千里来求大乘经律，就是因语法为说一些苦痕啊，烧身烧背烧纸，我不烧身背纸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这个就是说烧背啊，就是说你可以点一下啊，就是有的菩萨烧了菩萨戒可以点一下身，那说点一下烧一下身体啊，烧身背死。那其实呢我看了一个法师说嘛，就是说烧身背着舍身嘛，把自己的身舍掉是代表你自己无上的恭敬心啊。比如说恭敬心就是舍身的，就是说你的身口意舍个佛啊，供养佛就代表说你是虔诚恭敬，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的非要把这个身体烧一烧，你真正的恭敬心出来了也就可以了，是吧？因为你看手看脚的供养无非是表达你我对佛的一个虔诚恭敬心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虔诚恭敬的心，把手砍了也没有用，是吧？就是说我要有一颗恭敬心，就这个意思啊，对佛的恭敬心啊，烧身。你说你看这里面后面讲的更重要，是吧？就是说如果老虎要吃的应该要把身体给他，是吧？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就是把自己身体是一个老虎吃，就代表说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嘛，要为说正法，为人老虎说正法，要皈依三宝，是吧？所以我们到动物园里面跟他们打皈依，要他们皈依三宝，没有必要的舍身，就是说你相信他有佛心，他能解脱，我跟他打皈依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学佛到很虔诚的时候你见到一切众生都有一颗这样的心，我并不是说我非要把身体舍给他，按照这个模式去走，这也是错误的啊，就是说一定要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按这个仪式走的话，你怎么走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你有恭敬心反而我很快就达到这种效果。他说菩萨为说正法的时候不能够乱说应大不大道说经理文字乱说啊，无前无后办三宝说者犯亲垢罪。十七呢，而不知自为隐私钱财利养名誉故亲近过往，就是为了亲近这些过往啊有钱的人老板干什么，就想呢跟他讲法啊，跟他讲这个开示啊，目的呢就想呢获得他的供养嘛，是吧？因为求利嘛，因为恶求多求叫他人求都无慈心无孝顺心者犯亲垢罪。也就是说为了钱财而亲近有钱的人啊，亲近有钱的人。这个十八无解作事，无解作事就是说尔夫的弟子啊，应学十二部经圣戒者日六时持菩萨戒，日夜六时，日日六时，就是说啊你爬起来就要受菩萨戒，就要持菩萨戒啊，常常要圣戒啊，就是说都十二部经了解复信之性，而菩萨不解一句一偈及戒律因缘 然能解者是，即为此欺诳以欺诳他人，一一不解一切法不知，我为他人主持受戒者是犯菩萨戒，犯这个轻垢罪，就是不知道不懂你给人家受戒，但是呢不懂给人家受戒，这是轻垢罪。你说，必然我不懂，我给你受戒，我犯了轻垢罪，但是不能代表你得不到戒。就是说，你得到戒，但是我不懂，我没有教你啊，没有教你。但是你自学或者听人家说，或者听某一个法师说，你得到戒。他说得到戒，他说按照跟你说的这个人，他等着戒，他应该给你给你受戒。但是听我这样说以后啊，你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人不会。他也不懂得，他给你受戒，他不懂得怎么有权利给人家受戒呢？所以呢，他就犯了这条戒，叫轻垢罪，但是也不是正戒，轻垢罪。十九，两奢戒，而夫子以恶行故，自持戒比丘，所罪相难，行菩萨行，我度过两途，犯其贤人，我不照着犯轻垢罪。就是人家持戒，由这一顿人呢，他看人家念经，他也诽谤；看到人家持戒，他就是他看不得人好。看不得人静静，是吧？见人家静静修行了，他就整后面讲俏皮话，然后整是在后面诽谤，啊！所以这样的人我也看过，是吧？他见不得人家修行，只要人家修行，他就是后面诽谤，就是讲不好的话，所以堕过两途，啊！所以这样人一定是不善之人的，也犯轻垢罪，恶心故就是坏心啊，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人，他见到。见到人家寺庙好，哎，他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在后面讲那些不好听的话，都是不好，就嫉妒心在你甚至作怪。这个不行，第二十，而夫子以慈性故，行犯身业。这个一切难者是我父，一切愚者是我母，我生生不成，就是说，一切难者都是我的父亲，要这样的观想，一切愚者都是我母亲。我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出来的，这六道众生都有难语，是吧？就是说看到众生呢，只要是愚的都是我的母亲，只要是难的都是我的父亲。就是不要说人类啊，动物、蚂蚁、蚊子、苍蝇，我们都去过，他可能都是我的父母。其实见一切众生都是父母，我无不成之受生，因为只要是六道众生都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就是上至非相非非相天，下至于阿鼻地狱，都是有出生的地方。有的是化身而已，啊，有的是异身，啊，有的是世身、胎身，啊，种种色身。一切地水是我现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火风，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风虽是空性，地水是空相，有相有性，就是风在灯呢，它是空性，火与约叫约性，他说约性也好，风性就灯性也好，它都是空性的，是我本体，地是大地坚性，水湿性，它都是有性，就是说地火风水，它性是我本体，相相是我先生，就是说我这样坐在这个地方，我身上有地火风水是我的先身，我这个肉体是我后身，你先有地火风水才有我这个肉体出现，是吧？所以这个肉体是后身，但是它本体它是空性的，有性的坚性，骨头它的坚性我们的呼吸叫动性我们温度叫火性温性我们身上这个水分叫做实性，而这个性呢，这个性呢是我的本体，它是空性的，所以呢，地火风水是我的本性地火风水又是我的这个相，此相此性都是我的现身所以呢，故行常应，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也是叫爱惜生命呢，我生生不成之受生，就是常住之法，叫我们翻身，我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但是仅仅记住。我们不要故意去找犯身，一定要在杀的时候去救命。我不是说打电话你给我搞多少来，就这样你不叫犯身，这叫杀身。现在呢，就是说那个人本来今天不打多少鱼的，结果呢，你一个电话过去，他就打了好多鱼出来了。就是说他本来是不杀身的，变成杀身了，也就是说他变相的杀身。 所以呢，一定要到那菜市场里去，啊，人家就准备杀了，啊，你就把它买下来，就叫做虎口上，在刀尖上救命，这叫做放生，知道吧？一定要这样放。所以大家有一个放生的方法，就是念皈依、念往生咒。你到菜市场专念往生咒，这也是放生。皈依，到那去打皈依，因为我们拿过来，我们也是打皈依，给他打皈依，给他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也可以让尊生呢给他解脱、解其苦难。或者说菩萨戒，给他念往生咒啊。这个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该请法师讲菩萨戒、念往生咒、念阿弥陀佛，让他得见天上，到天上去，或者是到人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21，夫子不得一嗔报嗔，一打报打，就是不能一嗔恨心呢来报仇啊！你打我，我打你；你嗔我，我嗔你。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杀你家里人，你都不能够报仇。不得家报，我过去被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就是过完被人家杀了，你要发愿啊，我要为过主报仇。我们佛子菩萨不可以这样的，这都是因缘啊。菩萨一定要等着这个因缘，你不能够跟世俗人一样要去报仇，杀生报生，不许下打，不输奴婢，在家里不要输奴婢啊，打破就骂奴婢。啊，这个就是你的奴隶呀，给你做的仆人啊，不能骂他打他，日其三一口这无量，就口啊，瞪口骂人。我们的口音这一块，知道吗？就见人不开心，口音就骂过去了。口音的那个口不遮拦了，一骂就骂出来了。因为口四条，嘴巴肿，啪就出来了，啪就出来了。我们打人要用手，人家要回去，嘴巴来的这一块，所以口罪无量，所以七力之罪。况故作七力之罪，就是杀父杀母、触犯生死、杀阿罗汉。所以出家人呢，这个无慈心报仇，不要报复别人，永远不要报复别人。与六亲中故报者，犯亲垢罪。骄慢不行法界，也就是说，初子出家未有所解，我自此称名有志，或者连高贵连说，就是有的呀，这个。读了很多书，还一出家呢就会懂得很多道理，就是很骄傲，瞧不起那些老出家人，这样是错的。就是说，或者说这个你很有钱啊，瞧不起别人，或者说你年纪很大了，年纪很大了，一出家就变成老和尚，然后瞧不起呢我们这个年轻的出家人，这样的，就是年轻的出家人比你早出家10年。然后你老出家，刚刚出家，你一头一剃穿上和尚衣，人家一看就是老和尚，然后结果人家来拜的时候，他拜你了，是吧？这样就非常不好。所以老年出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不要一直慢慢的拜着拜着就骄慢起来了，知道吧？你看云中上一个老和尚，他就常常在那个选那个桥店。他说人家都是说他是老和尚，好多人去拜他是老和尚。后来我正好在那边，真的，我就问他，你是老法师是哪里出家的？他跟我一样，88年出家的。他比我年纪大，他肯定在我后面，他应该喊我喊师兄才是对的。后来呢，就是说他麻呢，他就很快就对我恭敬起来了，记得。哎呀，他说你出家这么短，虽然我很年轻，他已经可能有70-80岁了吧。那我跑过去了，他对我马上就恭敬起来，很快就对我恭敬起来，就证明他等得见你，他看到比他稍微长一点点他马上就会恭敬。那我们学佛几天啊，是吧？所以呢，老出家对人家比你早出家，你一定要恭敬，最多是出家的事情，在家也是一样。你看到人家受菩萨戒受了好多年了，你刚刚受的菩萨戒，你站住很有钱很了不起，然后看到人家老菩萨戒呢，也不让一下不完，是吧？人家老陈晓在洞林寺护法，我们这里一个就是在洞林寺就说了菩萨戒了，是吧？他说这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这几天我和他前面做了法，我跟他说，你做了7天啊，年纪很大了嘛。因为我在洞林寺，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是吧？所以你们心学菩萨在他面前就是幼儿小孩子， 利益再大，你有没有他大，是不是？所以呢，觉得应该恭敬我们这个先人呢，要恭敬老人，这是中国的传统啊。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对上要恭敬，对下要爱护啊。所以人，我们在家人都强调尊老爱幼，何况我们出家学佛菩萨呢？应该对先出家者或者先受菩萨戒者啊，一定要恭敬。而说焦骂毗说戒，就是说啊，受了佛戒以后，佛灭度后，好心出家受菩萨戒啊，这个遇佛菩萨行善前，自是受戒也可以。他说，我你自是受戒，就是说不要出家人自己做出家，一定要见佛见光啊，见佛见光你就可以受到戒。他说我们跟你受戒，要跟你讲戒性、戒相、戒体、戒用，是吧？就是说我不跟你讲，那我跟你受戒，那我就是危险的，这样的是犯有过失的。我跟你讲戒体了，戒相、戒用，这个种种，那讲了以后你就得戒。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听我师父说的，我的师父也听我师父，一代传一代一代，就是从佛那个地方一直传到今天，一直传到今天，就是师师相授即得戒。他说如果没有师父，你在自己在拜，把四十八愿，把这个菩萨戒放在前面，然后你天天拜到什么样的佛来放光，或者梦中啊放见到的光明来照着你，你也可以得戒。为什么呢？生信心故，就是得到信心了，就是佛菩萨放光得到信心了，这种信心也可以得戒。一凭空说的话啊，没有，如果每个人都凭空啊说的话，就有这个瑕疵在里面。所以呢，要不见佛光，要不呢请出家人给你受。那么说我们现在出家人给你受戒，你就能得戒，那是得到大便宜，是吧？出家人师师相授，你今天得到戒多好啊。这个二十四，不学习戒，就是不学习。我父子欲有佛经大乘法正见真法身，我不能求学勤学修习，我舍七宝凡学邪见二乘。就是说啊，阿毗昙赞论一切虚寂是断佛性，你看占到因缘，就是说你修了大乘的佛法，佛性都现前了，你反而不去学修二乘佛法，那不是把大乘佛法啊给灭掉吗？大乘佛法灭了就把佛性给灭了，因为大乘佛法是佛性众生啊，一学大乘就走进了佛性了，修二乘就是在乎自己的清净，在乎自己的解脱，有我执，我执解脱，我执清净啊，这个种种我执法执，他说这样的是见不到佛性的，这样的呢是断佛的慧命的，所以呢不可以，所以呢非行菩萨道者，而故作者犯轻垢罪。不善之尊戒，就是说而夫子佛灭度后为说法主行法主，就是圣法主，说法主就像我现在说法，我们这是一个说法主，或者说行法主，就是我们的经行啊念佛啊这些，或者圣法主，或者说这个寺庙里面啊教化主啊坐禅主行乃主，就是一生持戒善后度生，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守护的人，守护佛法，我讲的佛法是佛说，我们是守护佛法的，我不能占为己有，我在跟你说法，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守护佛法啊，善守三宝物啊，莫无动用与自己有，反乱众生，就是说你让众生在斗争争名夺利，是吧？我要当和尚，我要当这个什么长什么长，然后搞这个，我要当会长了，我要当什么，这样的就搞争名夺利，这样的就会斗争啊，这样斗争就不是佛法，我们统统都是护持佛法护持三宝的啊，不管我是做举持也好，还是讲法也好，还是做禅主也好，是吧？都是护持法，你就是说啊，我做殿堂的这个香灯啊，或者裤头啊，或者是字壳啊，或者点座啊，他说都是为了护持佛法，我们是一样的，没有哪个主人，佛才是我们的主人，是吧？所以我们都护持佛法，不要为这个名利去斗争出来，我要当智客啊，我要当圣智啊，我要当大和尚啊，我要当点座，变成争夺名利，争夺名利的话那就麻烦了，就是说犯轻垢罪，那就是说这样就不好，就是说这个或者让愿 自愿自愿三宝物。什么叫自愿三宝物呢？就说我是当家师，我是和尚，我能够把佛像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要定义我怎么愿怎么样。你要紧紧记住，你所有定义都三宝物，你要乱愿，乱愿三宝物啊，这个就起三宝的物质来被人自己在用，这样的这一过啊，这样的你啊，你这个受不了这种果报，因为常住的东西。而夫子在僧房中坐见客，这个不需要跟大家念了，因为这个是出家人的事情啊。说而夫子一切不得受贬养自己，这也是出家人的事情，不要跟你们讲了啊。就是说这个而夫子以恶心自身啊，自身半三宝轻忽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外道啊，就是说杂现轻忽，口骗所困，行在有中，尽离百依，为悲依吞至难于教会饮食，捉住捕捉啊，用六灾日连三场灾约，主杀生皆道，破灾犯戒者犯亲口罪，对吧？也就是说啊，自身半三宝，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叫什么巫婆，对吧？就是说嘴巴上说空，行在有中啊，常常在跟百依呢吞至教会难于饮食啊，做出捕捉，常常做一些捕捉的事情，用六斋日，大家做六斋日，就是菩萨一定要受八关，明天大家一定要受八关斋戒，就是受戒的时候过午不食，知道吗？啊，这个要讲，就是说八关初八那天我们要受一下八关斋戒，说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说明天大家也要受八关斋戒，明天正受八关菩萨戒，受菩萨戒自己呢在受八关斋戒过程就过午不食，过午一定不能吃，就是说如果明天你们下午回家去应该守护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过午不食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八关斋戒的这个八条。31啊，不行属麦戒，这个呢就是说啊，我们可以就说佛灭度后啊，有二十种有人呢，有外道啊，恶人呢，接着他说说佛菩萨形象，佛魔形象啊，金麦金里把脉比丘尼，这个我们可能遇不到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东西像书在路上啊，你可以把摆下来，圣人是吧，请去，就是有人把佛经摆在路边，然后华严经放在摆在路边，就是随便人家乱踩或者是乱卖，哎，你可以把它买下来，圣人，送给别人都可以了。就说你看那个，我常常看到那个天华宫外面有一些人在卖灯卖书是吧？哎，你可以在那边看看有没有佛书，把它买下来，把它买下来可以送人，送别人，这功德也比较大啊。还有佛像、菩萨形象啊，都可以买下来送人。30神害尊圣戒，就是夫子不得以刀杖棍剑啊，轻尘小赌，因官行事，先财物害心细不破坏成功。就是说啊，属这个刀杖棍剑啊，这个轻尘小赌啊，就是说板脉，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进来的时候用大赌，出去了用小赌，这样的。这个剑我们也很容易犯，你们看啊。因官行事，就是说欺人财物，就是说我是当官了，然后随便到你家的现在等哪的，你看岳飞就是随便的跑到洞林寺啊这个哪的，所以他的果报也不怎么太好，被杀掉了。为什么被杀？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我们当然中国人赞助他是英雄，但是呢他作为报道，他在洞林寺把洞林寺的很多宝贝变成他私有，是吧？这样的也是犯过失，是吧？就是说他因为是当官的嘛，中发嘛，是吧？跑到庙里去要什么东西，那就得给他，是吧？那给他呢，他自己看就是无所谓啊，但是呢这个就犯过失了，就是说这个害心细啊，破坏成功，破人家善事，就是说人家在做善事，你在后面去说俏皮话或者是诽谤，比如说我要打夫妻，他说那个地方打什么夫妻啊，还不如到某一个地方去念夫妻念经来，是吧？破坏人家这个道场，是吧？破坏人家的善心， 就非常不好。就是人家大夫妻你穿了，哎，赶快去参加，然后就鼓励他们去参加夫妻，这样就鼓励人家，不能破坏人家，叫人家不去吧，这样就不是破坏道场吗？破坏成功啊，就是常养猫狸猪狗啊，养猫就不好，猫是吃动物的，你吃了以后就不忍了，是吧？如果你要是想养猫的话，你就应该给狗粮、猫粮给它吃，以免它杀害众生。你不给它吃，但是你不让办了杀害众生的话，饿死了，所以犯轻垢罪。而夫子邪也啊，就关键就是说，夫子呢有恶性故，管一些男女等斗，就这个打仗或者是接着等斗，不得去观察他们，就是说在街头上看人家打架，我们跑去看干嘛？就是不能观察他们在打架，如果你能拉住了，那就看，拉不开赶快走，不能够替人家唱歌跳舞啊！你要围在那个地方干嘛？外面在跳舞唱歌，然后呢，你是受菩萨戒，不能跑过去去观，在那玩耍，这样的，人家这个勾教自露之呢，不得勇仆啊，这个人家在做游戏啊。我们单子啊、喝酒啊这种的，还有很多这个，还有扑啊，或者说玩养殖啊、剥鱼啊，还有算命呐、还是这个摇卦哇、是吧？那个店都不要去看，知道吧？因为那个老道在摇卦，你又跑去盯着看，不要让他去看，以后人家摇卦你就不要看了，知道吧？做道界使命，就说你是菩萨，你去看人家做摇卦干嘛？难道你要做他的使者吗？要为他发扬光大吗？所以呢，就说你要佛法观发扬光大，你到了，你是菩萨，有临头的作用，你去看别人也给你看。你看我们要喜欢玩这个东西，哎，还有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就知道了。那个抽了签以后摇卦，那个叫做卦，知道吗？又要丢卦是吧？那个也是要卦，知道吗？我们做菩萨不能丢这个东西，以后不要去丢了，知道吗？然后婆婆喜欢丢丢丢，对吧？那个也就是卦，就是说非常非常简单，就是道教用的东西。菩萨不能够用它来作为你的生命的价值观，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不能把命交给他了，知道吧？交给他，我们要有智慧，要有选择，不能够他怎么办就怎么。我们命算命呢，都要多弯语，他都是算命都是弯语，他会破坏因果，知道吗？破坏因果就是说一切都在因果之中，但是呢他算命的时候是破坏因果的，他是不信因果的，知道吧？他我来给你算命，他说这样的人要堕八十地狱，所有算命的都要堕到八十地狱，将来正报八十地狱。他说边报呢边报呢人马阴阳，人马阴阳就是嘴巴是哑巴，就是说冷子蛮子，就是那么阴阳遇不到佛法，他不会说他以我为中心，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做扑尸的使命，不要做了外道的使命，不要去到处赞扬他。这个夫子护持境界，行住坐卧六坐月六十，胜菩萨界优于金刚。就是说，菩萨界在你心中就像金刚不坏，知道吧？如果你真正的了解我们前面今天下午第一堂课要多听，听了以后呢，在心中就会生金刚念，因为那是变化人是佛性啊。他说就像金刚带师父呢，不管在哪个地方，这样你带着他堕地狱可以变成莲花，到水水淹不死，火烧烧不死，就是吧？这个刀砍砍不死，到哪个地方都会生吉祥如意。这样你把菩萨戒啊，就带在身上，带在心上啊。只是我是未成之佛，我是没有成佛，我必须要菩萨戒带着啊。诸佛是一成之物，它就是戒体，是吧？这样我带着菩萨戒体这个体，那我说只有诸佛在我心中，十方众生也在这，大悲心都在你心中，这一念之间啊，不可思议。然后呢，发菩提心，念念不住心，而且一念二成心，都是外道心，对吧？就是说一念都不要离开这个菩萨戒体，这个戒在你心中要勇猛，像金刚一样不坏。他说不发誓愿戒，不发愿戒，就要发愿啊。夫子呢应该发一些愿，也孝敬父母是这样，愿得好事成学，是吧？ 腾学善知识要获得善知识，我前天我就讲过了，我们三个很重要，发菩提心修忍，然后呢发一切这个亲近善知识，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善知识是最重要的。你一看到善知识，你心中就有转化。师父这样讲了，你顺承于三佛，对善知识越恭敬，你持法就越清净；对善知识越不恭敬，你持法肯定不清净，知道吗？因为你对我有意见，我所讲的话在你心中那什么都不是，知道？你如果对我尊重，你一定会于法去修行。他说善知识叫我大乘经理司法具是这样，是金刚师弟是我开解于法修行，坚持福建临舍生命，念念不出息啊。而一切菩萨不发誓愿者啊，反清过罪。第36很重要，我认为大家都要把它写下来贴在墙上，这个36条哦，36相信大家就是发了这个愿以后呢，要发愿以后呢，要是发誓，发什么誓呢？我们讲发誓，我第一天发誓啊，这个怎么样的发誓？怎么样发誓呢？他宁可啊，这个生徒日猛然释然猛火大坑道伤，总不毁犯三世诸佛于一切愚人所不见行。就是说啊，你有这种心态，我告诉你，到地狱都是大莲花，都是莲花生出来。要发这种愿，知道吧？这个就自己到火里面去，火里面。到火里面把整个的身体在猛火里面吹一声，就是说有这么大的火在你身上烧，就像大坑道伤，我也不回放三世诸佛的戒，就是佛的戒律，佛性的戒，于一切愚人做不净行，跟愚人这一块啊做不清净的行为，就是这样深耶，我们叫深耶。他说这个佛作誓愿，令月贴罗王千重周匝缠身，总不疑是破戒之身，还是讲深耶，就是说受于信心，坦于一切衣服，就是说你受的这个衣服，就是说我应该不能用破戒之身来受人家的衣服，受不起来啊。那前面讲了，破戒者连鬼神都不喜，就是说鬼神都远离你啊。所以呢，你的交际过去的话，他都把你扫干净，是吧？你到哪个地方去，鬼都把你扫拾干净，不让人家跟着你走。那能得到这个千佛的拥护吗？菩萨的拥护吗？上官的拥护吗？就是佛陀的光明在护念你吗？就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呢，我要发誓，就是说啊，我一定要不能破这个戒的这个身体，受于人家的这个供养。佛陀誓愿，你一吃口吐月贴丸即大流猛火，就是说用口啊吃大流猛火，就是用这个。我们讲贴之腾渣子，然后到嘴巴里吃，近百千劫，有这么样的苦在受这个苦，我也不以吃破戒之口，是与心经谈愿百味饮食，其实这个是对出家人讲的，知道吗？佛说誓愿，你一生窝大流猛火，罗网月贴地上，总不以是破戒之身，是与心经谈愿百种传作。佛说誓愿，你以此身受三昧宝持身，即一级二级，准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悉心坛与百味一样。佛说誓愿，你以此身投月贴护，近百千劫，准不以此破戒之身，受于悉心坛与千种繁琐五载园田园林田地。佛说誓愿，你以铁锤打碎此身，城头自足，立于围城，总不一直破戒之身，受于悉心坛恭敬礼拜。就是说人家恭敬拜我的时候看看我有没有戒律没有戒律你不要说人家拜。佛说誓愿，你以百千月贴刀矛挑起两目，总不一直破戒之心，视他好色，是吧？就是说视人家好色那个好看不好看色，就是他没色，他说这个破戒之心你就没有资格了，是吧？受别人的供养。佛说誓愿，你以百千贴锥铲之而根，仅一戒二戒，准不以是破戒之心听好音声，就是人家这个供养这个音声，这个唱歌给你听，但是呢你是破戒之心呢，破戒之心就是说不知道破戒之心 啊，就是贪嗔痴啊，这个都是破戒之心。听好意思，叫无贪无嗔无痴，对吧？佛说誓愿，你百千运刀果去其彼，准不移植破戒之心，称作好处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不应该向外面贪着于色声香味触法。佛说誓愿，你百千运刀果断其舌，准不移植破戒之心，胜百味尽止。人家供养你，但是是破戒的心，你怎么能接受别人的供养呢？佛说誓愿，你立佛掌破其身，准不移植破戒之心，贪著好处啊，就是说，佛说誓愿，就是愿什么愿？愿一切尊胜成佛。这是菩萨说发愿，就是菩萨不发誓愿者犯金戈罪。三七，我父子因二十图陀灯下坐禅，地下安住，这个就不需要跟大家念了，因为这个是出家人的事情。他说：“佛说，就是说，而夫子因于法次第坐，学佛的人呢，坐的时候是的，男者就这个坐不是男女混杂坐啊，男者跟男者在一起，愚者跟愚者在一起，比丘跟比丘在一起，比丘尼跟比丘尼在一起。但是呢，男者应该知道啊，哪个在前坐，哪个在后坐，先受戒的前坐，后受戒在后坐，啊，不论老少，比丘比丘尼，贵人过往都是一样的，啊，华门楼比。”他说先受戒在前座，后受戒在后座，大家要搞清楚啊，出家人是出家人，这样这样，就是说这个次第，知道吧，并不是说男女混杂次第而坐啊。没有外道次人，二老二少，无前无后。外道呢就是没有前后的啊，啊，坐无次第，与宾鲁之法，就当宾的，他就是啊，不老少，不老宾小宾，坐在一排就是一排啊，没有什么次第坐的。我复发尊先者先者，后者后者。第三十九，这个恶夫子常教化一切尊生啊，要修佛会，知道吧？三人天夜中立作佛塔，就是要叫人家啊，要做佛塔建寺庙啦，这是修佛啊，是吧？或者说这个修会呀、啊，要穿一切尊生修佛修会。父母死亡之日啊，要为父母啊主斋众福。啊，或者是生日啊、烂日啊，啊，或者是师父啦、啊、和尚啦、啊、完灭之日啊，三七日、五七日、四五七日，那说读诵大乘经典，回向啊，回向他们，希望他们呢啊有福报、有智慧，也能得解脱，可以圣人天上，是吧？或者呢，有人呢被火所烧、被水所漂，或者是被磨烂。啊，所吹，船房，就是说这个喝风所吹呀、啊，或者说在江里面、海里面罗刹之难，那说应该去叫他们去读诵大乘经典，或者是读戒律。那这一些罪报，就是说贪啊、嗔啊、痴啊，或者淫欲心很重的人，都嗔恨心、愚痴心很重，或者疾病病多，那说都应该读戒律。我告诉你，圣戒律可以治病的，这里可以治病。他因为圣戒很清净，圣戒让人知足，圣戒的时候啊，让人呢知止，所以呢，以你心已知止，哎，你就会清净，所有病都会好，知道？还是生福生乐，生解脱。所以你有疾病或者贪嗔痴，特别是贪嗔痴比较重的，或者说淫欲心很重的，嗔恨心好重的，愚痴心好重的，啊，身上病很多的，多生这本戒，多生它。你甚至你一天可以剩个啊，一个月剩个三五次，或者一天剩一次都可以。他说可以保证你自己啊身心轻身自在，因为人所有的病苦恼、贪嗔痴、淫欲、嗔恨，都是因为愚痴，都有心中有牵挂和忧患，都心中有贪嗔痴过。他说都是戒律，他这个贪嗔痴自然就会减弱。而是戒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初一十五呢，一定要圣戒。圣戒呢，让我们呢能得到安宁啊、清净，更好的修行。说了菩萨戒啊，说了菩萨戒，夫子，我受戒时不能碾车啊，就是我过完受戒了，大神受戒不能这样碾车，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受，那至于鬼神都得受戒。受戒人呢要梳着袈裟，就是大家要请袈裟，袈裟呢是幔衣，我们出家是披衣。 啊，你们这家是慢意。其实真正的菩萨戒呢是无相意啊，无相意怎么样？就是一尊生为什么？为你的袈裟，对吧？你看到尊生的时候，它就是你这样；看到大地的时候，就是你的袈裟啊，虚空就是你的袈裟。他说一切法都是方格，就是尊生是福田，虚空是方格，就是说尊生都在这个方格里面啊，求福田。所以你要把整个的世界当作是你的袈裟就对了，啊，这叫无相意。这个有七遮罪者不能受菩萨戒，啊，先生不能为七遮人受戒。七遮人哪七遮呢？啊，哪七遮？杀父杀母是吧？出父生血杀阿罗汉，破结魔啊，就是七遮罪啊。也就是说不应与七遮人，就杀父亲杀母亲这样的人呢，能给他受什么戒呢？是吧？专门去破，破就是破坏佛法的人。他说放到世界以后怎么办呢？就是放到世界四十八亲戒呢，是叫在佛像前低首就可以忏悔的，就是七遮者啊，恶无七遮就可能起，就可以放世界已经叫忏悔。忏悔呢应该见火见花，就是说你放到世界怎么办？你在佛面前拜拜到放光放花，知道吧？就大家这样你身口意，身口意啊，你的身业啊，用口赞叹阿弥陀佛，用口意身体拜阿弥陀佛，用心里面呢深信阿弥陀佛，然后拜拜拜就可以见到花，可以见到光啊，一定能见得到的。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如果你放到戒，你多拜拜，见到花你罪就轻了，就重戒啊。但是呢轻戒者对手忏悔，但是呢应该知道，就是说如果跟尊生不讲重轻，就是一腾一的说，只是犯过失的，就是不知道尊生。尊生你看观行出入嘛，就是说这个尊生一切行法意义不得法中意，而菩萨为利养为名有故，恶求多求贪利弟子杂现见解一起见理。就是说对尊生呢不解第一义地啊，不知道轻，不知道重啊，不知道是与非的相，就这样。就是说不跟尊生讲清楚哪个是尊戒哪个是轻戒，妈轻戒尊说，尊戒轻说，那就麻烦了，是吧？就是说你轻戒尊说，那尊生都受不了戒，妈尊戒轻说，那尊生愿意犯戒，是吧？所以呢尊戒应该尊说，轻戒应该轻说。就是说你就说对手忏悔，你就告诉他对手忏悔，就是说尊戒应该见光见化，你就告诉他见光见化。就是说你不说的话，就导致于尊生糊里糊涂的啊，不能为了贪利弟子啊杂现能解。就是说你认为自己说能解，其实什么都不懂。第四十二为恶人所戒，就是说啊这个戒呢不得为利养故，为了赚钱为了受戒。你像我们受菩萨戒是绝对不会赚钱的，因为我们是免费的，是吧？免费给大家受戒，是吧？这个是佛法这里面的意思。我就说我给你受戒受你的钱就是不对的，不能为利养吗？讲了不得为利养给尊者受戒。我们给尊者受戒应该祝福欢喜才对呀，我怎么能受钱呢？就像卖门票一样，就是到庙里来拜佛，那是我们菩萨欢喜的事情呢。尊者对戒说我们不就为什么，你怎么能够要门票呢？是吧？所以呢我这个寺庙是不收门票的。他说你在寺庙里面来这个洗牌位，是吧？洗牌位我们也是不收钱的，就说你洗牌位啊，你写啊，供养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从来没叫你供养，我就叫你洗牌位逗父母，我很开心，是吧？你有这个心你不错啊，父母逗了只是我们欢喜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佛陀啊，佛陀不得为利养而求受菩萨戒，有未受菩萨戒前讲有外道恶人前，就是外道不能说是千佛大戒，邪见人前就是这个人邪见很重不能说，而取过完一切不能说，是恶人辈，是什么人呢？不受福戒，名为畜生，生生之处不见三宝，有木失五心，就像木头没有心，就是没有三根嘛啊，名为外道，邪见人辈，木头无意，而菩萨于是这样的人面前说欺负教戒者犯轻垢罪。 无常会受持戒，就是说我们信心出家啊，这个就不要跟大家说了，因为出家的事情不供养。嗯，就是啊，常一心，我父子常一心受大乘经历，不疲为止，持邪为末，依谁为谁？就是说我们要供养这个戒律啊，就是说这本书叫流通嘛，就流通到今天是有很多人啊付钱啦 用自己的这个血呀、来学这部经典来供养，并且呢以这个最好的香囊来盛装它。以后你们一个人发了一本这本书，大家一买一个好这个包啊，把它放在包里面，咱不能够回家去就乱扔，不能这样的，要装起来，要恭敬啊，这个都是宝贝，比你家的1000万绝对值钱，告诉你，你家的再多的钱买是买不到的，这个是福性呐，对了。所以大家如果不受菩萨戒，也可以请一本回家去供在那个地方啊，这是毗卢遮那佛啊。就说七宝供养，我不供养者，不与法供养者，犯轻客罪。不化众生戒，就是说我父子常起大悲心，到一切地方舍宰，见一切众生呢，应该说啊，汝等尊生应当受三皈十戒。见到牛马猪羊怎么讲呢？应该说汝是畜生，以心念口言；汝是畜生，应当发菩提心。就说我离菩萨到一切处，不这样讲呢，犯轻垢罪，要发菩提。你这是发菩提心教化众生呢？你菩萨见到尊生，不赶快给他打皈依吗？所以我们到任何一个人家里面，看到小狗，马上给他打皈依，是吧？这个人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到小狗，出家就手就伸过去了，这样来给他皈依佛恩。因为我们看到菩萨就有这条啊，所以我们形成了习惯了，只要见到尊生，我们开车就看到一只猪走过来了，马上给他念往生咒，给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话从哪里来呢？在经典上有啊，见到畜生不给他打皈依，犯轻垢罪呀、是吧？所以呢，大家因为在居士呢就应该知道了，不管到任何人看到众生呢，给他打皈依，也变成习惯，知道吧？形成一种习惯，见到一切众生都要给他打皈依。然后说这个学佛的人呢，你一定皈依三宝，恶过完太子、百官、四部弟子，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自持高贵，就因为自己很了不起，破灭佛法戒律，就是民主制法，就是说佛法的戒律不要，寺庙也不要了，就是说佛塔也不要了，就是说我说的就算，大家跟着我走就可以了，你们这家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干，就是说这样的呢就是破灭佛法，这样的是破坏佛法，破灭佛法。那说这样的就是说很多的寿司馆里面会搞这些东西，就是说啊，搞一半人，然后搞一些碟子，然后搞一半人这块，他说不带他们到寺庙的亲近三宝，就是外面很多啊，他拉一帮人在一起不去亲近三宝。我听说珠海那边都有，就是说拉一帮到庙里走一下就出来了，他不去亲近三宝，不带那些人去皈依三宝来学佛。有的人皈依呢，摇摆皈依，就是皈依净空法师啊，皈依了他给他起了一个叫妙音，统统叫妙音，然后他自己搞一帮人，然后便做生意啊，也念佛，但是呢他不去亲近三宝，所以呢称为他叫二宝弟子嘛，皈依佛皈依法，就不皈依僧。所以到至于呢，现在天下都在说，所以呢很多出家反对，就是说因为净空的一般弟子就叫二宝弟子，不叫三宝弟子，叫二宝弟子。他也有了四宝弟子。什么叫四宝弟子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一个皈依他。皈依他就叫四宝，他就说居士呢变成一宝就皈依居士，而居士在家里乱收弟子。那你皈依三宝都好，你干嘛要自己的参劳里面去？要跟出家人抢着一份干嘛呢？是吧？人家有妻有儿有名有利，你还跟出家人抢着一份名利干嘛呢？出家人就是三宝，是吧？从这个就是从阴历上来讲，就是抢出家人的饭碗嘛，是吧？其实出家人就是三宝，你要抢出家人的饭碗干嘛？在家里你要赚钱，在社会上赚钱嘛，你干嘛要抢出家人的饭碗呢？就出家人三宝，你要，所以你皈依的人皈依出家人，你是佛的弟子，你要爱护三宝，你不能够在里面做一份子啊。所以呢，还有四宝弟子，不离，你看不听出家行道，叫人家不要进寺庙了，寺庙太多了。 就说不要出家，在家就可以了，就说不要造理形象，这个像都是假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要细细来讲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故事很大的。因为此相即心，此心即相，心相是不二的，只有立相尊身是靠相解脱的，看到相就是看到心。唯心限量，唯识讲叫唯心限量。什么叫唯心限量？心现出来一个量，这个量就是心。就是说木头现了这个量，就是这个桌子。你说桌子哪一个地方是木头，哪一个地方不是木头，是吧？全部的桌子都是木头啊。就是说这是唯心限量了，不是唯心照亮了，知道吗？也就是说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你看到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如果你要是善根比较成熟，你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亲自在你面前。如果你要稍微差一点，释迦牟尼佛就在你面前。你再差一点，就是阿难尊者在你面前。再差一点的话，就是能树菩萨在你面前。如果你再差一点，可能就是说像印光大师啊，这些祖师在你面前。如果再差一点，就好比我在你面前。你再差一点，可能是一个犯戒的比丘在你面前。你再差一点，可能是一个乞丐假装的和尚在你面前。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善根呐、啊，知道吗？都是你的善根吧。就说你没有善根，你就像你就看到一个泥巴佛像，也是你的这个一点善根呐、啊。你有多大的善根，就现多大的量呐、啊。你应该认识到，因为持量即心，心跟相是不二的，等等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呢，不能够把这些相撤掉了。我们现在不是断众生慧命吗？是吧？众生好比于看到佛像，他把它撤掉了，就说你撤掉，把众生慧命给撤掉了，那众生在哪里去依止啊？所以呢，就说不要跟人家讲说不要佛像了，不要经典了，就不知道那个都是众生的慧命了。所以悲一高坐，悲一坐在上面，广行非法与并罗之法。那出家人在下面坐着，在家人坐在上面。你悲一说法应该怎么说？可以说啊，悲一坐在边的。和尚坐在上面，知道吧？就是我坐在上面，哎，你坐在拐个，然后搞一个桌子放在那个地方，你把三宝放在上面，或者搞个佛像放在中间，然后你坐在边个跟人家讲法是可以的。你作为呢，你不能坐在中间。就如果我劝了，就是说，你如果想讲法，你可能有一些智慧想讲法，如果如理如法的做，让别人家恭敬你，就是你首先要恭敬善，恭敬佛法生三宝。你在恭敬三宝的别人看到你是不一样的。你要坐在上面，人家说把三宝都推到一边去了，哎，你在边个搞一个桌子是吧？搞一个鞭子也搞一个这边，然后中间搞一个佛像放在中间，然后你在边个讲，人家就感觉到啊，你还没讲法让我恭敬啊，就是你还没有讲法，就给人家感觉哇，你恭敬三宝太了不起了，我对你恭敬，知道？你要把三宝推在一边，非要把自己放在那，都是魔在作怪，知道吗？你不是那个人，他自己都迷失了，他自己都变成魔了。但是魔呢，自己被魔入侵嘛，就魔知道他心里面这样做，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魔，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居士啊，如果要在寺庙里面，不能坐在中间，坐在一边打个凳子。哎，我要恭敬三宝，我要叫大家多来恭敬三宝，我心中的三宝是第一，那我跟大家讲讲开示，就这样的就可以了。48最后一条，是吧？就是说我们好心出家为名闻利养的话这个其实就不需要说了，因为这还是出家人的事情。就是说这个48条时间到了吗？48条就是说这个48条这要见相后面还有一个见用，是吧？见用其实大家自己学习吧，后面讲见用，就是说有5条功德，是吧？大家自己可以看。阿弥陀佛。